好，那我问一下，把圣经分段，
整本圣经，如果我们把它分段，你会分几个部分呢？
三个。哇，你上午听得不错。
基础、旧约、新约，
其实两段也可以是吧？旧约、新约，我觉得基础也是在旧约当中，但是
我觉得值得去强调基础这个部分。但是可以说旧约、新约，
当然我们圣经应该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有
旧约，有新约，然后很有可能你们圣经里面有，其实这个没有啊，有了，你看旧约、新约，我不会把它撕掉，因为
其实就是旧约、新约，但我希望通过今天上午的，我们已经看到不是两本书，是一本书，是一个故事，都是来帮助我们明白神是如何通过耶稣基督让他的子民可以永永远远的活在他所
建造的新天新地。
是一个爱情故事，不是一个生命的手册，
而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启示荣耀的真神。刚才我们所唱的
有恩典慈爱，但是充满也是要审判一切的圣洁的神。所以把圣经分两段挺好。其实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一些人也听过，我们可以另外一个分段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就是这里一二章，就是犯罪堕落之前，然后呢这里不是这里，这里就是耶稣再来带来新天地，就把圣经分两段，一个是和神同在，在伊甸园也好，或者是新的伊甸园也好，就是新天新地。然后另外的第二部分就是活在被咒诅之下，两段。其实我们在生命课程不是生命课程，基础课程，我们在一开始会这样说，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章二章，然后我们到了三章之前，我们先到启示录的21章22章，看到其实很多启示录21章22章的形象都是创世纪一样的，但是也有差异。然后我们说，那这些差异为什么有羊？那我们要接着读，然后看看第二个部分。其实圣经第二个部分是最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分，差不多是这样的，是吧？这是一个部分，然后里面就是活在，其实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来说明活在什么被救赎的一个世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耶稣再来之后所带来的新天地，所以我们一直会经历到神的救赎，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或者换句话说，第一个部分是面对面的与神同在，面对面的与神同在，然后中间是活在神的救赎之下。其实在基础课程，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每个星期三晚上 Ryan 提到 VIP 房间，我们每个学期有生命课程，一般是每个学期第五周来开始生命课程。那么头四个星期非常欢迎大家带领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基础课程来多了解一下，特别是我们上午所看到的这个基础的最基础的一些真理，神的蓝图，完美的蓝图，人的悖逆，神的审判，但是有一丝曙光。然后第四个星期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很短的来，有点像今天上午做一个就业的总览。 然后我们在圣经基础课程，我们说其实你可以用四个词来总结整本圣经，四个词，你会用什么词？第一，有福，就福分 blessing。第二呢，救主。那今天上我们不是看这两个。第三呢，应许。第四呢，基督。就是怎么可以应验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带领神的子民从被救赎脱离出来，就是回到有福。那答案就是基督，是不是？基督一切的应许会在基督里的应验。那我们还没到基督，刚才 Tim 说的很对，我们只到了大卫，所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接着往下来看旧约的后半部分。那么通过大卫的后裔，神要实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通过大卫的后裔，神会如何来实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把福分带到列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下一步，也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以我们先再次翻我们的小组，就是隔壁的两三个人，然后我们可以自己读列王上第四章20-21节、29-34节，然后如果有时间你可以继续看8章20-21节，好不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别忘了我们到底现在在哪一个阶段。我们说有三个大最大的阶段，那么肯定不是在那个最基础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完美创造但被人毁灭。我们已经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旧约时代，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那么这个时代是什么呢？部分恢复但仍然有罪，部分恢复但仍然有罪。所以当我们到了大卫的儿子，我们很期待，我们满怀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大卫仍然有这个持续的问题，背逆神的一种心态，他给大卫的应许特别奇妙，通过你的后裔，通过你的子孙，会有一个永远的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蓝图，我们知道肯定不是那位永恒的君王，因为基督还没有来，是吧？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基督不是姓名，基督是一个称号，基督是所应许的王，就是大卫所得到的那个应许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么肯定不是所罗门，所以我们还在这个部分的恢复，部分的应验。那么刚才你们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怎么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计划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希望你们很明确的看到，这是部分的应验，是不是部分的应验？也就是神的子民确实活在神所应许的土地，然后他们也非常有福，他们享受神完美的关系，与神完美的关系。神的王大过其他王的智慧，列国万族都从他蒙福。然后如果回家之后你参考第十章，你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谁，就是示巴女王来探访，去了解一下这个王。这是给我们一个例子，万族列国都去来释放这样的一个王所罗门。可以说这是以色列历史的高潮，所罗门这个时代。其实加上第八章，我不知道刚才有时间看到第八章，我们看到所罗门建造神的殿，有圣殿，特别特别美的神的圣所。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子民在他的土地可以享受关系，通过这个献祭制度。神的信实确实非常的奇妙，
其实八章的那句话说得很清楚，是吧？耶和华已经实现了他所说过的话，神很信实。但是一直有一个然而。
什么然而呢？
显而易见的是，这仅仅是部分的应验而已。当时与神交往还是需要祭司，还是需要有一个圣殿，神并不是和他们同在，他们需要通过一个祭司，连所罗门王自己也不能随便进到圣殿里，所以这只是部分的应验。并且呢，不久我们发现所罗门王自己一定不是所应许的君王，一定不是所应许的永恒的君王，毕竟仍然有持续的问题，持续的问题。从第十一章回家之后，你可以看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心偏离了神，去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父亲大卫，所以让我们很失望。但是原先的读者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历史，那么让我们就让他们也让我们现在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就看到神公义的审判。那么所罗门王背逆神的时候，神说好，因为我承诺你的父亲，我不会马上让你淘汰，但是后果是不可避免的，神国的南北要分裂，神国的南北要分裂。那么这个是大概这个时候，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以色列分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是不是？那么两个国两个君王，有好的有坏的，但或多或少神的子民我们看到不断的来背逆神，然后最后虽然先不断的来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你这个王你要公义的带领，最后他按照他所警告的那样来带他们被掳到异国他乡，首先是南国北国，以后是南国到亚西亚，然后到巴比伦，被掳在异国他乡。那么尽管这只是短暂的70年，实际上回归之后仍然有什么，仍然有持续的问题。他们重新建造那个圣殿，但是不像之前所罗门那个时代那么美好，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心没有变，仍然有背逆神的心态。感谢主，虽然感到失望，感到沮丧是理所当然的，通过先知书我们看到还是仍然有一丝曙光。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在基础的这个阶段所看到的神他的信实，我们看到人的悖逆，神的审判，神的怜悯，我们不断的看到有一丝曙光。整个旧约时代一样的一个一样的一种循环，反复循环。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其实我们再次分小组好不好？以西结书36章和37章，同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的计划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怎么样？差不多吗？我希望这周末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回去再次看这些参考经文，可以更多的默想，也可以看到他周围的乡条文，看看我们是不是选择的这些经文对不对，是不是按照我们所介绍的。其实这个时间表没有，但是你们的单张最下面最下面是不是有一些小框子？这里是来说明圣经跟不同的书在哪一个阶段，是不是？就出埃及，或者是民数记啊， 约书亚等等，我觉得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当然有一些没有出现在这里，比如说诗篇，很多这些智慧的书，因为有时候比较复杂，诗篇是在好几个不同的时代。那么先知书呢，都基本上都是被掳之前来警告他们，或者是被掳当中，或者是被掳之后，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其实旧约的很多经文都是这个期间。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花很多时间来看，但是简单的来讲，先知书确实有许多谈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但感谢主，每次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不要放弃，觉得哎呀，我不能继续读太多的审判，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本先知书有一丝曙光，特别奇妙。因为当神在劝勉他的子民去悔改，他不只是说有审判，要么是你自己，要么是列国，其实有一丝曙光，因为我信实的神必定会信实的按照我所立的约来带我的子民到了那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总之有新约的预言，有新约的预言，也就是谈到子民，谈到土地，谈到关系，包括谈到君王，这些都会提出。总之是一个新的时代。你看，不只是习近平提到新的时代，其实早就有这个概念，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的时代，说实话都是八九不离十。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新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能来真正的实现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人的悖逆，人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像和谐一样很难做成，因为人是人，不管是什么时代。但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个新的时代特别奇妙，就是通过不同的先知，包括刚才你们读的一些解书，我们看到将来以前神的子民确实会活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享受与神完美的关系。之所以这次不像之前的曙光，是因为神自己要解决事实的问题，神自己必拯救，神自己的仆人必作王，神自己的仆人必承担神的审判等等。神的仆人，神自己，也就是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终于到了新约基督这个时代，已经应验。但沙漠完全，我们已经翻到第十六页。新约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你知道吗？这里有吗？有了，可以读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大卫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属。
很有意思，第一句话让我们看到旧约一切的这些应许在基督里的应许。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就是大卫的孙子。所以从第一句话我们就这是新的时代，终于我们所等候的在基督耶稣里被实现。其实所有的四个福音书都这样强调，基督就是那位所应许的，他来应验旧约一切的经文。路加福音讲得非常清楚，24章25到27节，我们让Tim来诵读。
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 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
不只是福音书使徒所写的书信，或者包括路加的第二个二本书，就是使徒行传，都强调基督来应验旧约所应许的一切。我特喜欢这句话，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一切的应许，没有，不是大部分的，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 yes， 都是是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已经活2017年，你看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可以说是，这里没有，你们单张上有另外一个词，什么词呢？末世的时期是吧，末世，这是末世的时期。我们太蒙福，我们已经知道旧约一切所预表的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比那些先知更有福，因为我们知道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很清楚持续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持续的问题在基督里被解决。刚才儒家福音的那段经文特别强调先知所说的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苦人要先受苦以后的荣耀，他通过定在，反正有好几个预言来谈到他要受苦，然后通过这样的来作为得胜的救蒙。所以特别奇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是已经应验了，但沙漠完全，沙漠完全。所以其实这个末世的时代，末世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但是善末完全，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我们还活在被旧子的世界，这个没有变化是吧，颜色不一样，但是仍然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耶稣还没有再来带领他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再次回到子民徒弟和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小 table 这个表格来看一下，一会儿你们在小组可以尽量先空徒弟和关系。我们先看子民，你看原先的蓝图，我们在开始看到亚当和夏娃，神所造的人叫做神的形象，与神有关系。那么到了，对不起，这应该说部分的应验，部分的应验，我们看到希伯来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以后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就是从摩西时代开始以色列人。那么基督的应验呢，以色列国他们要作为神的儿子，也就是他们要彰显出神的荣耀给列国来看到啊，你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真神。但是以色列失败了，他们所得着的护照他们没有做成，因为有持续的问题。但到了新约，我们发现神的子民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他是真正的以色列。比如说约翰福音我们还没到，但是十五章我们看到耶稣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说真葡萄树？因为旧约经文我们看到有好几段经文，葡萄树这个比喻是说明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是神的葡萄树，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无法结出果子，因为一直有这个持续的问题，他们背离神。但到了基督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基督就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可以结出果子的神的子民。所以现在神的子民怎么样呢？你看末世时期普世教会，神的子民就是所有那些和真葡萄树、真基督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可以把福分带给我们。耶稣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他可以永永远远的做王，带领他的子民。那土地呢，关系呢，我们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在你们小组来试试看能不能填表。好的，不要紧，如果你没有完成，我们现在一起做好不好？所以土地眼前的蓝图，这个很简单是吧，一点一点。那么部分的意念呢，迦南地是吧，基督的意念呢，这个意念对将来，其实约翰福音十八章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土地绝对不是在这个世界。然后像 Will 刚才所说的末世的时期，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到，我们还在等候新天新地。是
将来的，
你说哪一个？我觉得其实第三个，我自己填的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就是不在这世界，土地不在这个世界。那么末世时期其实是一样，我们还没有到是吧，因为这是已经应验，但尚未完全。
那个第三个那个蓝图是耶稣的身体，我因为他是代替
我们在说土地，我们没，我们一会儿再谈好吧。我们到了第三个关系，原先的蓝图呢，在眼中行走是吧，就是神在伊甸园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以色列呢，就是一部分的应验，部分的应验。
圣殿，
就首先是帐会幕是吧？帐幕，然后是圣殿。那么到了基督的应验呢？
圣灵主导，
基督的不是末世时期，基督他如何应验？
他来到世界上，
约翰福音，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查考，道成了肉身。是不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很有意思，一章十四节虽然中文英文没有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实际上他说他把他自己定帐篷在这里，就是说他像一个会幕，就是与我们同在，像之前的会幕，之前的圣殿，也就是基督就是那位圣殿。你记得没有，他说三天之后我把这个圣殿会被拆掉，然后三天之后重新，这就是说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回到 Becky 的好答案。第四个呢，末世的时期呢，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灵，刚才 Tom 说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我们现在没必要去某一个特别圣洁的地方，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已经可以，虽然还没尚未完全，我们还没有到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与神有关系，借着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现在你记得没有，耶稣安慰那些门徒说我要离开，但是我会把圣灵差派到你们的身上，浇灌在你们的心中，我不会离弃你们，我会与你同在。那么圣灵现在活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是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建筑，因为神的殿就是他的子民，现在圣灵活在我们当中，特别奇妙，我们可以与神有这样美好亲密的关系。已经应验，这个新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但是尚未完全，我们每一天都被提醒我们还没有到，这世上的一切都让我们失望，包括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失望，因为 仍然活在一个被救赎的世界。我们现在罪恶已经被解决了，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有保证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必怕神的审判。但是我们每天虽然知道我们应该活出圣洁的样子，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常常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跟他们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在罪恶的管辖，我们现在可以有长进，我们可以有得胜，我们可以活出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与基督联系在一起，他是真葡萄树，他是，所以他结出果子，我们只要跟他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结出果子。感谢主。哎呀，有太多的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最后的20来分钟来回到做圣经中难的最大的
收获。
谢谢。我觉得这个天空的联系比较好。好，三大收获，尤其是我们上午没有提的，也就是刚才 Tim 让我们很好奇的，减少我们对圣经的误解，减少我们对圣经的误解，我们从这个开始。其实有两方面我想一起探索。第一呢，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整本圣经的救赎计划，当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渐进性的提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现在的含义，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翻到圣经的哪一部分，如果我们对整本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蓝图，这样的一个总览，我们就可以解开现在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会小心我们具体在哪一段，然后跟我们有什么联系，我们现在对整个历史有了解，我们就可以解开现在的含义。两方面，我们可以用旧约来帮助我们读懂新约，我们可以用新约来帮助我们读懂旧约。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用旧约帮助我们读懂新约。其实查考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包括飞机的朋友，我相信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对耶稣有更加丰满的认识，但我们对旧约一切的这些应许和预言有所了解，越来越有了解。我们到了这个时刻，看到耶稣基督他说什么，他做什么，我们就更加了解啊，原来是这样。比如说约翰福音2到4章，你记得没有那个 review study？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2到4章是帮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就是来带领所预言的新的时代，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他跟尼哥底母说你要被重生，因为持续的问题，但是像以西结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预言，现在你可以借着圣，你可以被重生了，成为一个新人。或者像耶利米书的先知所讲的，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现在是一个新的系统，但我们在希伯来书所看到的约翰福音2到4章，我们看到新郎这个概念，在旧约特别是以赛亚当中，我们看到神一直，因为是个爱情故事，一直想跟他的子民有像婚姻一样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基督就是新郎，神的子民可以做新娘。然后特别奇妙，2到4章我们看到不只是那些以色列人，这是神爱世人，不只是以色列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撒玛利亚村庄的那些人，他们就开始相信。特别奇妙，神的福分带到列国，当然当时只是一个渺小的开始，撒玛利亚以后我们就看得更多了。 所以用旧约帮助我们读懂新约。我希望我们现在在查五到十章的这一个部分，更多不是像创世纪，而更多是跟出埃及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多次的看到跟以色列在旷野中的事情，神的拯救，耶和华让他们可以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拯救者。然后到了后半部分，约翰福音，我们会多次的看到逾越神让基督作为羔羊，作为逾越的羔羊，都是跟旧约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熟悉旧约经文，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新约的作者所讲的。不是说我们不能明白耶稣是谁，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更加明白他是谁，更加认识到他的确是神所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用旧约帮助我们读懂新约，同时呢，我们可以用新约来帮助我们读懂旧约。也就是当我们在比如说查考出埃及啊，或者是撒母耳记上啊，我们应该用新约我们所了解到的来明白这些呢，因为这是一个渐进性的提示，我们已经知道后来所发生的，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当时所发生的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这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开现在的含义。当我们来想一想旧约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幅画怎么说，就是一个对，沙怎么说，沙龙形状，沙龙形状。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每一次我们看旧约，我们到自己之前，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如何把这个经文被应验。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色列要怎么样，我们不一定要我这祭祀的情况，我们先要通过基督是如何应验。那么今天上午我们不是看到祭司已经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就是高祭司，所以我们新约的应用会受影响。我们每一次要用新约帮助我们读懂旧约，那其实有三个方面。我们每一次读旧约，我们可以想到这三个方面。第一呢，耶稣的预表，就是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要么是人物，要么是一个，比如说制度啊。耶稣是如何应验我们所看到的？耶稣作为预表。那么旧约人物往往不是榜样，我发现我们容易误解圣经，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说啊，肯定神是告诉我要怎么生活，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不是其实你自己，这更多是其实神，那么更多是其实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是其实我们自己，更多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大卫，我们不是摩西，他们是预表耶稣。那么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预表，或者是一个 antitype， 怎么说，反预表，不是反预表，反面语，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人比如说一个王是一个很腐败的王，那么这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神所的一个王是这样，跟那个王恰恰相反的，截然不同的，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耶稣的预表，另外我们可以想到平行的场景。平行的场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最近来查考彼得前书，是吧？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是在新约时的，是在基督末世的时期。那么在查考彼得前书，我们是不是多次的看到当时的分散在土耳其的那些原先的读者，他们彼得是用什么语言说他们是寄居在异国他乡，他们是寄居的人， 那么我们知道被掳的以色列人也是寄居在巴比伦，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有平行的场景，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神的子民有点像在旷野中，我们漂流，我们还没有到所应许的土地。那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当我们比如说查考民数记，看到神的子民漂流在旷野中，那我们可以想想，那其实我们也或多或少也是有类似一个情况吗？还在等候新天新地，我们也跟他们同样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引诱，我们不要回到埃及，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到所应许的土地的。有没有什么平行的场景跟旧约当时当然不一样，不是一模一样，我们还是要通过基督，但是是不是有平行的场景？第三个方面，其实我不用说，但是单张下面有四个问题，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不管是旧约的哪一段经文，我觉得最起码可以提这些问题：处在时间表的哪一阶段，稍微了解一下，然后跟原先蓝图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跟一到十一章，特别是一到二章的，对，一到十二章有跟原先的蓝图有什么关系？耶稣如何已经把它应验了？我们所看的旧约的那段经文，是不是已经被应验了？肯定的，肯定有被应验的方面，因为我们看到一切的应许是在基督是的被应验了。然后这在末世时期如何表现的呢？这些问题我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来查考旧约。所以我希望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看到一个圣经总览确实可以减少我们对圣经的误解，帮助我们解开现在的含义。我们不要随意的来应用啊，大卫用信心他拿了五个石头，然后他打败他的仇敌，那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很多，有老板也好，有然后这个不同的石头，一个石头是祷告，另外一个石头是灵修，另外一个是教会团契生活，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凭着信心把我们的仇，这个是不带责任的。如果以后回国听到这样的讲道，不要批评，因为很有可能讲员没有受过你们今天所受到的培训，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越来越明白圣经总览，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帮助，所以帮助我们解开现代的含义。另外呢，它可以保护我们免于错误的理解，这点特别重要。当我们对圣经总览有清楚的了解，它会保护我们免于错误的理解。两方面，它会使我们务实，也就是让我们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或者太累
了啊，
或者太累了。
对啊，就是说我们会知道一定会很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没有到所应许的土地，我们还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啊，换一份工作就好了，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阶段，会让我们更实际。那么这点很重要，毕竟我们容易被失望，我们容易被骗了。当我们明白基督的样式，先受苦将来得荣耀，这不是彼得老强调的一个原则，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了之前同样我们会走同一个受苦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先受苦将来的荣耀。或者我们在希伯来书已经所看到的，我们要持守承认的盼望，凭着信心，不是眼见，因为还没有到。那我们跟之前的一样，虽然我们知道的多，我们很蒙福，我们已经知道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在基督被应验了，但是同样我们也要有凭着信心，我们还没有到，我们还没有见到神，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眼见。所以这使我们务实，也使我们谨慎，使我们谨慎。 也就是说在末世时期会一直有很危险的假教导，假先知会从外面进来，假先知会从里面出现。我们都不要自满，你不要以为 Henry 在福音教一直会很忠心的教，不一定。为我祷告，为讲员祷告，为组长祷告。那么其实一个圣经总览可以装备大家辨别出是不是教导的人对不对。那么两个很怎么说呢，很常见的一些错误的理解。第一呢，忽略耶稣已经应验了旧约的原型。很多假教导忽略耶稣已经应验了旧约的原型。那些希伯来书的原先作者是不是他们忘了基督已经应验了，他们回到圣殿。但不只是当时的时代，现在很多基督徒有错的理解。他们以为以色列国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土地已经在基督里面应验了，我们等候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一点不重要。它唯一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人需要听福音，但是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没必要去以色列来等候。但我跟你讲，有很多真诚的基督徒他们搬到那里为了等候耶稣的再来，他们没有懂圣经中的。或者第四，圣公会，每一次你经过英国的一个教堂，你可以基本上猜到是圣公会，就是国家的圣公会。很可惜大部分的都自由派，那么他们反正现在不用讲，但是很清楚的是他们没有了解圣经总览。他们觉得一个教会要做什么，那我们打开圣经看到有祭司，那我们应该有祭司，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祭司。但像 Ryan 说的，他们好像没有把牛把羊来杀，但是他们还是同样他们的服装跟旧约时代的比较像，然后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仪式。没必要，因为耶稣就是祭司，他应验了这个，他们都是预表耶稣，献祭制度已经被应验了，已经不用回到旧的系统，像我们今天上午所看到的。所以是我们谨慎看看是不是有假教导，一个是忽略耶稣已经应验了，另外呢过度实现沙漠完全的应许，比如说传过福音。很多假教导没有足够的强调我们还在等候，他们说已经应验了，你在基督里现在可以平安喜乐，但是他们忘了强调沙漠完全，我们还活在旧的身体，得病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是不可避免的，等等等等。如果对圣经中呢有熟悉的了解，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对圣经的误解。三大收获，这是一个。另外的两个你还记得没有？不只是减少，也是坚定和激励，坚定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激励我们珍惜耶稣基督。那我希望现在我们一直到了最后，我希望我们的信心比上午更加的坚定，因为我们看到神一切的应许已经被应验，虽然还沙漠完全，我们知道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成就了一切，我们可以跟旧约的子民同样可以等候，凭借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所看到的一系列例子，我们也同样可以凭借信心。但是其实我们比他们更蒙福，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被应验了，被实现了，但是跟他们一样，我们还在凭着信心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一定要再来完全的实现最后的阶段，带领我们到
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激励我们珍惜耶稣基督呢，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不只是来了解一些概念一些玄学，这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在世界的高潮，在世界的中心，都是为了把荣耀归给他，然后通过他所成就的把荣耀归给三一真神。我们会在新天新地耶稣再来之后，我们会不停的来默想来珍惜神的荣耀，神充满了慈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他是公义的，要审判一切罪恶，但是他是充满有恩典慈爱的。